回头睇咧，已经用咗系九个星期啦。
回头看，我们已经用了九个星期。
吓，两个月多啲。
两个月多一点。
嚟到最后一章嘅经文。
到了最后一章的经文。
好特别嘅咧，佢讲嘅系一个之前发生咗嘅一个问题。
他很特别的有重提之前发生的问题。
是西罗非哈的几个女儿。
是西罗非哈的几个女儿。
他们领受了产业所延伸出来的新问题。
他们说承受产业延伸出来的新问题。
重点是什么呢？
重点是什么呢？
重点是讲到产业。
重点说到产业。
产业是神所给以色列人的应许。
产业是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
这个应许他们有没有守住呢？
这个应许他们有没有守住呢？
怎样守住土地呢？
怎样守住土地呢？
土地的和应许息息相关。
土地和应许息息相关。
好像以色列人要立国。
好像以色列人要立国。
他一定要有一个领土。
他一定要有一个领土。
这个领土就关乎他们，关乎神和他们所立的约。
这个领土就关乎神和他们所立的约。
守住。
守住。
怎样守呢？
那怎样守呢？
在第七节的经文。
在第七节的经文里。
因为以色列人要各守各宗祖宗支派的产业。
因为以色列人各守各宗族支派的产业。
原来守即系指黐住咁解。
守就是黏着这样。
系紧紧靠住。
是紧紧的靠着。
守呢个字第一次出现喺创世纪二章廿四节。
守这个字出现在创世纪第二章二十二节。
二十四节。
二十四节。
佢讲到咧，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
他说的人因此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二人成为一体。
联合这个字就是守住的意思，
联合这个字就是守住的意思，
就是黏在一起的意思，
就是黏在一起的意思。
原来我们对于产业的渴慕，
原来我们对于产业的渴慕，
有没有去到黏在一起的那种渴慕呢？
有没有去到黏在一起的渴慕呢？
这个产业就是应许了，
这个产业就是应许。
我有没有捉住神的应许？
我有没有抓住神的应许？
好像咧将嗰个我同神嘅应许咧连成一体。
好像我和神的应许连成一体。
今日嘅题目系守住应许嘅新世代。
今天的题目是守住应许的新时代。
呢一批人咧提出一个问题。
这批人就将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咧就系同应许有关。
这个问题就和应许有关，
同产业有关，
和产业有关。
在最后这张经文呢？
在最后一章的经文里，
给我们什么提醒呢？
给我们什么提醒呢？
它里面不断出现了产业，
它里面不断的提出产业。
产业这个字出现了成十四次。
产业这个词语在这里面出现了十四次。
在第二节开始，
从第二节开始
就已经讲到分给西罗非哈女儿的产业。
就提到分给西罗非哈女儿的产业，
然后去到第三节，
到了第三节，
同样又有几次出现产业，
同样也出现了几次的产业，
出现了三次，
出现了三次，
去到第四节，
到了第四节，
又三次出现了产业，
又第三次出现产业，
他们很看重产业，
他们很看重产业，
他们提出一个新的问题。
他们提出一个新的问题，
是关乎产业的问题，
是关乎产业的问题。
我们已经最后读完这一章就完成了民数记，
我们读完这一章就完成了民数记。
到底民数记是几时写的呢？
那民数记到底是什么时候写的呢？
如果是摩西当年写的，
如果是摩西当年写的，
摩西就是一个前瞻，
摩西就是一个前瞻，
前瞻前面会出现个问题，
前瞻前面会出现一些问题，
提醒百姓要注意啲乜嘢，
提醒百姓要注意些什么。
如果民数记是被掳归回之后再整理出来的书卷，
如果民数记是被掳归回之后再整理出来的书卷，
将摩西当年所讲的说话整理出来，
将摩西当年所说的话再次整理出来，
那对百姓来讲就是一个很沉痛的反省，
对百姓来说就是一个很沉痛的反省。
原来他们没有守住产业，
原来他们没有守住产业，
没有守住神和他们立的约，
没有守住神和他们立的约，
结果他们亡国被掳，
结果他们亡国被掳，
但是神仍然持守他的约，
但是神愿意持守他的约，
他们就归回了。
他们就归回了。
他们可以翻回以色列地。
他们可以回到以色列地。
甚至乎今日他们可以立国。
甚至乎现今天他们可以立国。
仍然面对很多的争战。
仍然面对很多征战，
好多嘅问题，
很多的问题。
呢、这个就系俾如果系被掳归回之后先至整理呢卷书卷嘅话，
如果是被掳之后才整理这件书卷的话，
佢个反省就更加深，
他的反省就会更加深。
原来我哋好容易让应许流走咗，
原来我们很容易让应许流走了。
原来我哋冇去守住神俾我哋嘅产业，
原来我们没有守住神给我们的产业，
冇去黐住嗰个约。
没有黏着那个约。
在这张经文里面讲到预备进入迦南地，
这张经文里面提到进入预备进入迦南地，
每一次预备进入新的阶段，
每一次进入预备新的阶段
都会出现一个问题，
都会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新的问题，
就是新的问题，
面对新问题，
面对新的问题。
这个是一至到四节，
这是一到四节。
我们来看第一节，
我们看第一节。
约瑟的后裔马拿西的孙子马吉的儿子基列，
约瑟的后裔马拿西的孙子马吉的儿子基列，
他的子孙当中诸族长就来找摩西了，
他子孙中的诸族长就来找摩西，
还有其他的首领，
还有其他的首领，
然后提出一个新的问题，
然后提出一个新的问题。
第二节讲到耶和华曾经吩咐我主占沟分地给以色列人为业，
第二节说到耶和华曾吩咐我主研究分给以色列为业，
我主亦都受了耶和华的吩咐，将我们兄弟西罗非哈的产业分给他的众女儿，
我主也受了耶和华的吩咐，将他们的弟兄西罗非哈的产业分给他的众女儿。
这是一个新的问题，
这是一个新的问题。
当时摩西已经将这个新的问题去到神的面前领受启示，
当时摩西已经将这个新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领受启示，
就是西罗非哈没有儿子，
就是西罗非哈没有儿子，
结果呢只有五个女儿，
结果他只有五个女儿，
西罗非哈的产业是不是就没有了呢？
那西罗非哈的女儿产业是不是就没有了呢？
后来摩西领受启示，
后来摩西就领受启示，
如果没有儿子的呢就可以分给女儿，
如果没有儿子的话就可以分给女儿。
咁问题嚟了，
那问题又来了。
第三节，
第三节，
他们若嫁以色列别支派嘅人，
如果他们嫁给以色列别支派的人，
就必将我哋祖宗所遗留嘅产业加在他们丈夫支派嘅产业中，
就必在我们祖宗所遗留的产业加在他丈夫的支派中。
咁我哋嗰块地就少咗啦。
那我们那块地就会少了。
呢个问题以前唔会出现嘅。
这个问题以前不会出现。
属于马拿西支派嘅男丁。
属于马拿西支派的男丁，
他们结婚，
他们结婚，
娶了以色列的其他支派的女子，
娶了以色列其他支派的女子，
产业仍然都是男那边继承的，
产业仍然是男的那一方继承，
仍然都是马拿西支派继承产业，
仍然是马拿西支派继承产业，
所以他们跟其他支派结婚没问题的，
所以他们和其他的支派结婚没问题，
产业仍然都包括在马拿西这一族里面，
产业仍然是包括马拿西产业的里面。
但是现在女子结婚了，
现在这些女子要结婚了，
她如果嫁给其他支派呢，
如果她嫁给其他支派呢，
譬如她嫁给犹大支派，
比如说她嫁给犹大支派，
那个产业就自动过了犹大支派咯，
那个产业就自动过到犹大支派那边，
她有五个女儿，
她有五个女儿，
那就有五份产业就自动过了去其他支派咯，
那就五份产业就自动过到其他的支派，
那马拿西支派的产业就少了，
那马拿西支派的产业就减少，
他们提出一个新的问题，
他们就提出一个新的问题，
之前的问题就是没有儿子是不是可以将产业给女儿呢？
之前的问题是因为没有儿子，可是不是割产业给女儿呢？
现在的问题就是女儿长大了要结婚了，产业是不是会转移给其他支派呢？
现在的问题是女儿长大了要结婚了，是不是把产业转移给其他支派呢？
然后第四节了，
然后第四节那里，
到了以色列人希年，
到了以色列人的希年，
这女儿的产业就必加在她丈夫支派的产业上，
这女儿的产业就必加在他们丈夫支派的上产业上。
为什么要特别提希年呢？
那为什么特别提希年呢？
其实这个女子结婚之后，个产业自动就已经转去南方了。
这个女儿结婚以后，她的产业自动就过到南方那边。
她可能有一个假设。
他可能有一个假设。
马来西亚支派就话：，哎，我用钱买翻呢土地翻嚟啦。
马来西亚支派说我用钱买回这些土地回来。
我哋赎翻佢。
我们赎回来。
但系去到禧年嘅时候。
到了新年的时候。
用钱买嘅结果都要俾翻原主喎。
用钱买的结果都要给回原主。
结果个土地咪又绝对冇咗。
那个土地也是没有了。
所以他们想得很细心。
他们想得很细心。
这个一个新的问题。
这是一个新的问题。
有时候我们会想。
有时候我们会想。
做什么这么多问题的、
哎、为什么有这么多问题呢、
啊、问题多多是不是
问题天天都多。
啊、以前我们、我见过一本书讲哥林多教会的。
以前我看过一本书讲哥林多教会的。
那本书的名叫问题多多哥林多。
那个问题那个书名叫问题多多哥林多。
哇为什么这么多问题的呢
为什么这么多问题呢
我们有时都是面对很多问题是不是
有时候我们也会面对很多问题。
5月4号青年牧区本来要去外出日营的。
5月4号青年牧区本来要外出露营。
有日营。
日营。
结果又遇到黄雨。
结果遇到黄色暴雨，
黄雨之后又红雨，
黄色暴雨之后又红色暴雨，
红雨之后又教育局又宣布下午校停课，
红色暴雨之后教育局又宣布下午校停课，
跟住新闻又讲到天文台咧话一两个钟头之后会刮黑雨，
然后新闻又说到天文台说两个小时之后会刮黑色暴雨，
系咪好多问题？
是不是有很多问题？
我哋常常都喺生活当中面对一啲新嘅问题，
我们常常在生活当中面对一些新的问题，
新嘅问题嚟到代表咩？
现在问题来到代表什么呢？
其实考验紧我哋乜嘢系核心价值？
就是考验我们什么是核心价值。
考验紧我哋乜嘢系最重要？
考验我们什么是最重要？
我要守住嘅系乜嘢？
我要守住的是什么？
对我哋嚟讲，我哋要守住嘅系年轻人呢份产业。
对我来说，我们要守住的是年轻人这份产业。
佢哋翻咗嚟啦。
他们回来了。
我哋一定办活动俾佢哋。
我们一定要举办活动给他们。
冇办法外出。
没有办法外出，
我哋就用方舟。
我们就用方舟。
我哋喺方舟里边咧，帮佢哋办咗谂咗七个钟头嘅活动。
我们在方舟里面帮他们计划了七个小时的活动。
好短时间里边，我哋几个同工要即时商量。
要很短的时间，我们几个同工要及时商量。
要谂各方面嘅方案。
要想各方面的方案。
再同权柄沟通。
再和权柄沟通。
好短嘅时间里边做咗决定。
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决定。
同家长沟通。
和家长沟通。
同营地沟通。
和营地沟通。
同年轻人沟通。
和年轻人沟通。
同导师沟通。
和导师沟通。
然后再安排七个钟头的活动。
然后再安排七个小时的活动。
全部都是在很短不够三十分钟里面做完所有的决定。
很多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做这些的决定。
我们怎样去思考呢？
我们怎样思考呢？
守住啲咩呢？
守住什么呢？
总之年轻人翻到嚟，
总之年轻人回来了，
我哋就让佢哋开心，
我们就让他们开心，
让佢哋有得玩，
让他们有得玩，
让导师可以尽情分享，
让导师可以尽情分享，
让年轻人玩到之前玩唔止啦。
年轻人之前玩的不止了。
聚会完了之后还留下继续玩。
聚会完了以后他们还留下来继续玩。
我们感恩呢奇妙有很多资源。
我们感恩奇妙有很多资源。
桌游那些应该都有成二三十份。
桌上台面的游戏有三十份那么多。
好就分给他们玩。
我们就分给他们玩。
临尾呢还有柏荣帮我们打博那个 Switch。
然后柏荣又帮忙博的 Switch。
今天可以继续玩。
我们可以继续的玩。
新的问题，
新的问题，
问题不断会涌现的，
问题是不断会涌现的。
当之前有新冠肺炎的时候，
当之前有新冠肺炎的时候，
我们没办法实体崇拜，
我们没有办法实体崇拜。
新的问题，
新的问题，
我们就要有这个的转播咯，
我们就有一个转播，
转播的时候又面对新的问题了，
转播又面对一个新的问题。
我们都不是那么懂那些器材，
我们也不懂得那些的器材。
最厉害就是庄牧师了，
最厉害的就是庄牧师，
他说三个掣就可以了，
他按三个按钮就行了。
我常常都想，
我整天都在想，
我只有一个掣嘅啫，
我只有一个按钮，
就是我唔掣，
就是我不愿意做，
后面太复杂了，
因为那个系统太复杂，
新嘅问题，
因为新的问题，
永远都有新问题产生的，
永远都有新的问题产生。
在解决问题的时候，
在解决问题的时候，
我是不是守住产业呢？
我是不是守住产业呢？
我是不是守住神给我们的应许呢？
我是不是守住神给我的应许呢？
新的问题产生了，
新的问题产生了，
他也都给我们一个启示，
他也给我们一个启示。
律法讲了这样就这样了，
律法这样说就这样做吧。
有时我们都会这样思想的，
有时候我们也会这样思想。
圣经讲咗咁就咁噶啦。
圣经这样说，我们就这样做。
我哋觉得信仰好僵化嘅。
我们觉得信仰很僵化。
我哋觉得咧律法好规条嘅。
我们觉得律法很规条。
但系神经常都有例外。
但是神经常都会有例外。
系咪啊？
系，是不是呢？
譬如摩押人十代唔可以入耶和华嘅会。
比如说摩押人十代都不可以进入耶和华的会幕。
但系路德咧？
但是路德呢？
系咪啊？路德是摩押人，
因为路德是摩押人，
竟然成为大卫的祖先，
竟然成为大卫的祖先。
神给我们有要求，
神给我们有要求，
但是神是很弹性的，
但是神很有弹性的，
神不是僵化，不是规条，
神不是僵化，不是规条。
信仰是可以回应新时代的不同处境，
信仰可以回应新时代的不同处境，
不同的处境仍然都可以进入信仰当中，
不同的处境仍然可以进入信仰当中，
然后帮我们学习怎样守住应许，
然后帮我们学习怎样守住应许，
面对新的问题，
面对新的问题。
所以如果你现在面对新的问题，
如果你现在面对新的问题，
神鼓励我们，
神就在鼓励我们
怎样守住应许，
怎样守住应许，
怎样在他应许里面去面对那个问题，
怎样在应许当中面对那个问题，
让神帮助我们，
让神来帮助我们，
神一定给我们出路，
神一定给我们出路。
这个就是去到第36章，
这是去到36章，
他们预备要进入应许之地了，
他们要预备进入应许之地，
一定一大堆问题的，
一定有很多很多问题，
打仗的问题，
打仗的问题，
抽签的问题，
抽签的问题，
适应的问题，
适应的问题，
改变的问题，
改变的问题，
好多的问题会产生，
很多的问题会产生，
但是应许在前头，
但是应许在前面，
守住应许，
守住应许，
就不怕有新的问题，
就不怕有新的问题。
第二样嘢，
第二个方面，
领受新的启示，
领受新的启示，
五至到九节，
五到九节，
头先讲神是一个不是僵化的神。
刚才提到神不是一个僵化的神，
神一定会教我们面对新的问题的时候，
神一定会教导我们面对新问题的时候
有新的启示，
有新的启示。
我们看第五节开始，
我们从第五节开始看，
摩西照耶和华的话吩咐以色列人说，
摩西照耶和华的话吩咐以色列人说，
即是说这个启示是神给摩西的，
也就是说这个启示是神给摩西的。
然后他就说了，约瑟支派的人说得有理，
约瑟支派的人说得有理。
摩西讲了三样东西，
摩西说了三个方面，
第一肯定他们提出来的问题，
第一是肯定他们提出的问题
有道理，
有道理，
是对的，
是对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
在这个过程当中
应该怎么解决呢？
那怎么解决呢？
第六节，
第六节，
论到西罗非哈的众女儿，
论到西罗非哈的众女儿，
耶和华这样吩咐说，
耶和华这样吩咐说，
他们可以随意嫁人，
他们可以随意嫁人。
如果停在这里就出现问题了，
如果停在这里就出现问题了，
那就是说解决不了第一个问题，
那就解决不了第一个问题，
因为他们说得有理嘛，
因为他们说得有理，
他们是很想守住产业，
他们很想守住产业，
所以摩西说你们说得有理，
所以摩西说你们说得有理，
神都肯定他们很想守住产业，
神也肯定他们很想守住产业。
好了，解决问题来了，
那解决方法来了，
可以随意嫁人，
可以随意嫁人，
只是要嫁同宗的支派的人，
只是要嫁同宗支派的人，
就是要嫁回马拿西支派的，
也就是说要嫁马拿西支派。
这个决定挺特别的，
这个决定很特别，
可以，
可以，
但是只是，
但是只是，
即是又有自由，
但是说有自由，
又有规范，
又有规范，
所以既可以，但又只是，
但是就是说既可以，但是也有条件的，
自由，
自由，
规范，
规范。
感谢神，马拿西支派都好多人。
感谢神，马拿西支派都有很多人。
如果你说那个支派都100人，那你不知道怎么嫁。
如果说那个支派只有100人，那不知道该怎么嫁了。
神的恩典很特别，
神的恩典很特别，
有自由有规范，
有自由有规范，
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
这是我们的信仰。
信仰的特质永远都有一个规范，
信仰的特质永远都有一个规范。
神给我们有律例典章要遵守，
神给我们有律例典章要遵守，
但是神又给我们很大的自由，
但是神又给我们很大的自由，
可以去在那个恩典当中发挥，
可以在恩典当中发挥，
在真理里面成长，
在真理里面成长。
问题是我怎样选择，
问题是我怎样选择，
我怎样选择这个自由和规范，
我怎样选择这个自由和规范。
西罗非哈五个女儿怎样选择，
西罗非哈的五个女儿怎么选择。
我们先看第七节先，
我们看第七节的问题。
这样以色列人的产业就不从这支派归到哪支派，
这样以色列人的产业就不从这支派归到那支派。
因为以色列人要各守各祖宗支派的产业，
因为以色列人要守各祖宗支派的产业。
摩西三个回答，
摩西三个回答
是神给他的启示，
是神给他的启示。
第一个问题有道理，
第一个问题有道理，
然后第三点我就帮你们解决了，
然后第三点我就帮你们解决了。
第二点就是解决的方法，
第二点就是解决方法，
可以自由也有规范，
可以自由也有规范，
那就完成了那个回答了，
那就完成了那个回答，
一个新的问题就得到解决了，
一个新的问题就得到解决。
又不只是这样，
不单是这样，
西罗非哈女儿的例子，
西罗非哈女儿的例子
就开始广泛应用到第八节了，
就广泛的运用到第八节。
凡在以色列支派中得了产业的女子，
凡在以色列支派中得了产业的女子，
即是说其他支派的，
也就是说其他支派，
他们同样都要遵守这个规条，
他们同样也遵守这个规条，
那问题就不会再发生了，
这个问题就不会重复发生。
如果我们是西罗非哈的五个女儿，
如果我们是西罗非哈的五个女儿，
我们怎样思想这件事呢？
我们怎样思想这件事呢？
神你是好还是不好呢？
神你是好还是不好呢？
为什么你不给全部的自由我呢？
为什么你不给全部的自由我呢？
应该自由恋爱嘛，是不
是？现在是自由恋爱呀。
为什么你不给我嫁任何一个以色列人呢？
为什么你不给我嫁任何一个以色列人呢？
如果这样思考呢？
如果这样思考，
又会再延伸了，
又会再延伸问题。
为什么你只是要我嫁给以色列人呢？
为什么你让我只嫁给以色列人呢？
为什么我喜欢一个非利士人不行吗？
如果我喜欢一个非利士人不行吗？
非利士人都可以了，
非利士人也可以
了。为什么你不给我嫁给迦南人呢？
为什么你不给我嫁给迦南人呢？
迦南人都很好，
迦南人也很好，
他是巨人，
他们是巨人，
那我就可以生出巨人的子孙，
那我就可以生出巨人的子孙。
原来如果没有界限，
如果原来没有界限，
我们就会不停去向外，
我们就不停地向外，
然后我就会陷在一些试探当中，
我就会陷入一些试探的当中，
我就会跌在罪里面，
我就会掉进罪里面，
我就会拜偶像，
我就会拜偶像，
我就会和外邦人结合，
我就会和外邦人结合。
去到新约，
到了新约，
就提到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
再提到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
所以神其实给我们自由的，
所以神是给我们自由的，
但是他想保护我们，因此又有规范，
他要保护我们有自由有规范，
自由与规范，
自由与规范，
在乎我们怎样去思考，
在乎我们怎样思考。
如果我知道这个是保护，
如果我知道这是一个保护，
免得将来在支派当中产生很大的纷争，
免得将来在支派当中产生很大纷争，
免得西罗非哈五个女儿，
免得西罗非哈五个女儿
将来结了婚之后他们的子孙不被承认，
将来结了婚以后他们的子孙不被承认，
或者被排挤，
或者被排挤，
产生很多纷争和问题，
会产生很多问题和纷争。
所以神是很好有恩典，
所以神是很有恩典，
他很阔地创造了规范与保护，
他很阔地创造了规范与保护，
跟着很阔很阔地给我们很大祝福的自由，
然后又给我们很大祝福的自由。
这是神的祝福，
这是神的祝福。
新的启示，
新的启示
是关乎自主的问题，
是关乎自主的问题。
我愿不愿意将我的主权给神呢？
我愿不愿意将这个主权交给神，
让神帮助我，
让神来帮助我，
设下一些的规范，
设下一些的规范，
让神为到我的产业我的婚姻作主，
会让神为我的产业、我的婚姻做主，
亦都让神在我生命当中作主，
也让神在我生命当中做主。
这张的经文，
这张的经文
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六章，
其实亦都回应紧第一章、第二章，
也回应了第一、第二章，
同样是自主的问题。
同样是自主的问题。
他们安营到底要住在哪里、
他们安营到底要住在哪里呢？
为什么这个支派要在东边？
为什么这个支派要在东边？
犹大支派在东边。
犹大支派在东边。
吕便支派在南边。
吕便支派在南边。
全部都安排好晒。
全部都安排好。
为什么要听神讲啊？
为什么要听神说？
为什么神你给我这么多规范啊？
为什么神你给我这么多规范？
自主的问题。
这是自主的问题。
我愿意将主权给神。
我愿意将主权交给神。
我愿意接受神所给我的适当规范。
我愿意接受神所给我的适当规范。
我生命里面就有保护了。
我生命里面就有保护。
在保护当中行使我的自由。
在保护当中行使我的自由。
这个就是信仰 的特质。
这是信仰的特质。
有提问。
有提问。
然后有启示。
然后还有启示。
这个是新的启示。
这是新的启示。
有时我们都会问。
有时候我们也会问
神，为什么你不说话一次过说完啊？
神，你为什么说话不一次说完呢？
神，你早就知道会有这些问题产生了。
神，一早就知道有这些问题产生。
神，你应该一早就知道西罗非哈只有五个女儿。
神，你一早应该知道西罗非哈应该只有五个女儿。
你又一早知道西罗非哈五个女儿如果跟其他宗族结婚的结果呢？
你一早知道如果西罗非哈的女儿跟其他宗族的人结婚的结果。
为什么神你不一次过讲清楚呢？
为什么神你不一次说清楚呢？
有没有问过这些问题？
有没有问过这些问题呢？
神你早讲啊！
神你要早一点说。
神可能就会跟我讲，跟我们讲。
神可能会给我们说。
我早讲你都不早听。
我早说你们也不会听。
不如我等你发现问题来问我，我先再讲啦。
不如等你们发现问题再来问我，我才说。
我们才可以跟神互动。
我们这样才可以和神互动。
这本圣经已经够厚的了。
这本圣经已经更厚了。
如果神早讲再令到这本圣经变成双倍那么厚的话。
如果神一早说你变成这本圣经越来越厚。
我们是不是更加难就是好不想拿起一本这么重的圣经。
那我们就更加难拿起这么重的圣经。
所以神的启示已经是足够。
所以神的启示已经足够。
就等到新处境出现的时候。
等到新的处境出现的时候，
神鼓励我们跟他互动。
神鼓励我们和他互动。
在这个新处境当中，
在这个新的处境当中，
神就会再赐下新的启示。
神就会再次赐下新的启示。
全部都是继续守住产业。
全部都是继续守住产业。
在这个新的启示当中，
在这个新的启示当中，
是活泼的。
是活泼的，
个原则系不变嘅。
这个原则是不变的，
但系个方法好有弹性。
这个方法很有弹性。
佢要我哋守住产业，
他让我们守住产业。
经文一路咁样帮助我哋去前进。
经文一直帮助我们这样前进。
自主，
自主。
我哋经常都想自己话事。
我们经常都想自己说话算数。
系咪小朋友系咪最容易反映我哋嘅特质啦？
小朋友是不是最容易反映我们的特质？
我哋叫小朋友听话啦咁。
我们叫小朋友你听话吧。
但系佢哋通常都话我唔要。
他们经常说我不要。
叫佢讲佢又唔讲。
叫他说他也不说。
叫佢食佢又唔食。
叫他吃他也不吃。
叫佢冲凉又唔冲。
叫他洗澡也不去。
全部都系自主嘅问题。
全部都是自主的问题。
我哋由细个开始已经好想自己话事。
我们从小开始就想自己做主了。
神叫我们学习活在一个规范里面。
神叫我们学习活在一个规范的里面。
学习被保护。
学习被保护。
被保护的过程是辛苦的。
被保护的过程是辛苦的。
我觉得没了自由。
我觉得没了自由。
接下来就是母亲节了。
接下来就是母亲节。
在母亲和我们的互动当中。
在母亲和我们的互动当中。
是不是经常会觉得好像没什么自由？
是不是经常觉得好像没什么自由？
都不尊重我的。
都不尊重我的。
样样都想帮我。
样样都想帮我。
跟着个帮字就改了做管字了。
这个帮就接下来就变成管。
什么都想管我。
什么都想管我。
好像当我小孩子这样。
好像当我小朋友一样。
我已经做了人家爸，做了人家妈了。
我已经做了人家的爸爸妈妈。
但是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都是小朋友。
但是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都是小朋友。
是啊，我每一次见到我妈妈。
我每一次看到我妈妈。
她经常都叫我的花名。
他经常都会叫我的花名。
你以前就是这样
啊。你以前就是这样咯。
我妈已经不是了，洗了底了。
我跟妈妈说不是的了，我已经洗底了。
以前说我很慢很慢。
以前说我很慢很慢。
好像猪油膏一样。
好像猪油膏一样。
我洗了底了，洗了底了。
我说已经洗干净了。
他什么洗底啊？
他说什么叫洗底啊？
你就是这样。
你就是这样了。
唉，真的。
唉。
这个就是好像我们经常都想自主，
好像我们经常都想自主，
我们忘记了背后的原来是关心，
我们就忘记了背后原来是关心，
是那份爱，
是那份爱。
神教我们面对新的问题，
神教我们面对新的问题，
那是一个成长过程，
那是一个成长过程。
成长怎么会没有新问题呢？
那成长为什么不会有新问题呢？
成长怎么会没有挑战呢？
成长为什么不会有挑战呢？
挑战完之后就升级了，
挑战完之后就升级咯。
神不断鼓励我们，
神就不断的鼓励我们
面对新问题，
面对新的问题，
寻找新的启示，
寻找新的启示。
神的爱在我们当中，
神的爱在我们当中，
但是关键是持守那个的应许，
但是关键要持守那个应许，
无论什么启示都好，
无论什么启示都好，
不要离开那个应许，
不要离开那个应许，
要捉住应许，
要抓住应许，
在应许当中前进，
在应许当中前进。
西罗非哈几个女儿怎么回应呢？
那西罗非哈的几个女儿怎么回应呢？
学习新顺服，
学习新的顺服。
十至到十三节，
十到十三节，
学习新顺服，
学习新顺服。
这三个题目是一连串的一个过程，
这三个题目是一连串的过程。
新的问题，
新的问题，
新的启示，
新的启示，
新的顺服，
新的顺服。
问题产生我去回应，
问题产生我去回应，
回应过程我走向神，
回应的过程我走向神，
领受启示，
领受启示。
然后呢，
然后呢？
我进入一个新顺服的阶段。
我进入一个新的顺服阶段。
十至到十三节。
十到十三节。
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
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
西罗非哈的众女儿就怎样行？
西罗非哈的众女儿就怎样行？
哇！呢五个真系女中豪杰啊！
这五个真的是女中豪杰。
唔反驳。
不反驳。
唔挣扎。
不挣扎。
该提出问题的时候，他们就提出。
该提出问题的时候就提出。
该争取的时候，他们就争取。
该争取的时候，他们就争取。
有启示下来了，他们就顺服。
有启示下来了，他们就顺服。
是不是很特别啊？
是不是很特别啊？
结果他们都嫁给他们伯叔的儿子。
结果他们都嫁给他们伯叔的儿子。
他们嫁入约瑟儿子马拿西子孙的族中。
他们嫁入约瑟儿子马拿西支派的族中，
他们的产业仍留在同宗的支派中，
他们的产业仍留在同宗的支派中，
完成了一个新阶段，
完成了一个新的阶段。
他们说好，
他们说好。
神你怎么吩咐摩西？
神你怎么吩咐摩西？
我们就跟着吩咐照样做，
我们就跟着这个吩咐照样行。
好似限制咗佢哋嘅自由嘅喎，
好像限制了他们的自由。
本来自由系呢一个嘅所有以色列人，
本来这个自由是所有以色列人，
之后佢可以嫁所有嘅以色列男丁，
他可以嫁所有以色列的男丁。
吓，当时嘅选择可能假设系六十万嘅壮丁嘅话，
当时的选择，假如当时有六十万壮丁的话，
咁佢可能就可以拣六十万里边可以。有这个自由 去结婚，
他可能在六十万当中可以选择这个自由结婚。
但现在回到马拿西支派，
但是现在要回到马拿西支派，
可能只有几万而已，
可能只有几万人。
如果七万人的话，
如果七万男丁的话，
那六十万的自由现在跌到只剩七万了，
那六十万的自由度就掉到七万，
愿不愿意呢？
那你愿意吗？
为了守住产业的缘故，
为了守住产业的缘故，
有一个新的顺服，
有一个新的顺服，
只嫁给以色列人，
只嫁给以色列人，
是一个旧的顺服，
是一个旧的顺服，
只能够嫁给马拿西支派的人，
只能够嫁给马拿西支派的人，
是一个新的顺服，
是一个新的顺服，
今生为了要守住产业的缘故，
今生为了守住产业的缘故，
约束自己，
约束自己，
让自己被神使用，
让自己给神使用，
这个是新的顺服，
这是新的顺服，
好像我们愿意神祷，
好像我们愿意陈祷，
这个是新的顺服，
这是一个新的顺服，
又或者如果你已经不嬲离开神土，或者系听神土，
或者你本身是听神道，或者离开神道，
那个可能就是一个旧的顺服。
那个可能是一个旧的顺服。
咁依家咧听完之后咧，开始写神土回应啦，那个就是新的顺服。
现在你听完陈导以后可以写回应，这是新的顺服。
因为你又需要再多花多啲时间去写啦。
因为你要花一些时间来写。
以前可能你只系喺神土里边听嘅啫。
可能以前只在陈导里面听。
依家咧，你愿意咧到台前嚟咧攞麦去祷告咧，诶，嗰个系新嘅顺服。
现在你可以来到台前来祷告，这是一个新的顺服。
原来每一样嘢，当我哋要进入应许嘅时候。
原来每一件事，当我们要进入应许的时候，
神要帮助我们有一种突破。
神要帮助我们有一个突破，
按吩咐而行，
按吩咐而行，
新的顺服，
新的顺服，
这些顺服的特质，
这个顺服的特质，
在西罗非哈五个女儿里面，
在西罗非哈五个女儿里面，
极其美好，
极其美好，
六章十三节，
六章十三节，
最后一节。
最后一节，
这是耶和华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藉着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命令的典章。
这是耶和华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藉着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命令典章。
好像完咗啦，
好像完了。
摩西其实还有临终的遗言的。
摩西原来还有临终遗言。
那个临终的遗言就记载在申命记。
这个临终的遗言就记在《生命记》
啊，但是在《民数记》里面那个结束就很突然了。
在《民数记》的结束又很特别，
竟然是用一个新问题、新启示、新信服做结束，
竟然是用一个新问题、新启示、新的解决方法来 做结束。
这个是很特别的，
这是很特别的。
他告诉我们什么呢？
他告诉我们什么呢？
其实就是面对应许之地，
其实就是面对应许之地，
面对未来，
面对未来，
那个未来的应许，
那个未来的应许，
神同以色列人讲民数记，
神和以色列人说民数记，
其实就是要强调他们是军队的特质，
就强调他们是军队的特质，
他们要打仗，
他们要打仗，
打仗必须要前面有盼望，
打仗必须前面有盼望，
前面的应许是什么呢？
前面的应许是什么呢？
一定可以得地为业，
一定可以得地为业。
咁前面的指标是什么呢？
前面的指标是什么呢？
要过顺服圣洁的生活，
要过圣洁顺服的生活。
前面会有考验，
前面会有考验。
所以在当时的百姓来讲，
所以在当时的百姓来说，
既有得胜的应许，
既有得胜的应许，
亦有生活圣洁的要求。
也有生活圣洁的要求，
同样会面对各种的挑战，
同样会面对各样的挑战，
各样新的问题，
各样新的问题，
怎样守住产业，守住律法，
怎样守住产业，守住律法，
怎样成为一支得胜的军队，
怎样成为一个得胜的军队，
就是在面对新问题的时候，
就是面对新问题的时候，
去到神的面前领受新启示，
到神的面前领受新的启示，
然后学习生命再突破新顺服，
然后学习新生命再突破，学习新顺服。
所以这个结束很特别，
所以这个结束很特别，
告诉以色列人，
告诉以色列人，
不要怕前面的挑战，
不要怕前面的挑战，
不要怕众多的困难，
不要怕众多的困难，
来到神的面前，
来到神的面前，
一步一步会再扩张，
一步一步会再扩张，
去到新的阶段，
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已经去到约旦河边，
已经到了约旦河边，
已经面对紧耶利哥，
已经面对耶利哥，
一进入去要攻的第一座城就是耶利哥，
一进去攻的第一个城就是耶利哥，
预备百姓的心去攻城，
预备百姓的心去攻城，
预备百姓的心这个就是旷野要做的祝福，
这是预备旷野要做的祝福。
三十六章的经文，
三十六章的经文
完成了旷野的特训，
完成了旷野的特训，
透过西罗非哈五个女儿，
透过西罗非哈的五个女儿，
好像讲紧一班新的世代，
好像讲一些新的世代，
这班新的世代是有信心的，
这个新的世代有信心，
这班新的世代是顺服的，
这个新的世代有顺服。
呢班新嘅世代系神点样吩咐摩西，佢哋就跟住而行嘅。
这个新的世代是神怎样吩咐摩西，他们就跟着行。
所以佢哋系守住应许嘅新世代。
所以他们是守住应许的新世代。
同样咧，我哋都喺嗰个时代嘅变动当中。
同样，我们也在时代的变动当中。
个时代嘅变动系好急剧嘅。
这个时代的变动是很急速的。
问题系层出不穷。
问题是层出不穷。
大神给我们的是祂那个话语的启示。
但神给我们的是话语的启示。
是不变的应许。
是不变的应许。
我们要调整的是里面的顺服程度。
我们要调整的是里面的顺服程度。
是明白到那个祝福。
是要明白那个祝福。
明白到原来是守住应许。
明白的，原来要守住应许。
所以我是不是甘心乐意去黐住个应许？
所以我是不是甘心乐意的黏住那个应许？
同神的应许黐到一种程度，好像婚姻里面二人成为一体一样呢？
和神的应许就黏在一起，就变成婚姻里面二人成为一体。
是不是咁亲密呢？
是不是这样亲密呢？
神引导我哋嘅心，
神引
亲近佢。
神引导我们的心亲近他。
神引导我哋嘅心守住应许。
神引导我们的心守住应许。
神引导我哋与佢连结。
神引导我们与他连结。
守住应许。
守住应许。
守住神。
守住神。
守住关系。
守住关系。
神必大大祝福我哋。
神必大大祝福我们。
我哋一齐嚟敬拜。
我们一起来敬拜神。